大众请向佛山问讯。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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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向法师稍问讯。
好，我们向佛一问讯。
阿弥陀佛。
请坐。好，我们各位清净护法菩萨、三行大德以及从十方来庄严道场所有护法龙天、慈爹地灵神、其国宏王灵等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看马唯识学，请翻开68页。这个数字很好了啊，因为我们唯识三字经啊。我们呢，今天呢，就是这一期的最后一堂课啊，刚好是68，六是66大顺，八是一路花，那你是一，所以叫一路花，哇，太好了，很好，一也代表全部的意思啦，统一嘛，一啊。全部意思，就全部大家都是一路花，168哈，所以很好。所以你们今天来的哈，包括等下要来的，都是一路花哈。好了，我们看我们这个第一行哈，就是我们唯识宗啊，要称为法相宗啊，他们的这个宗派里面所依的经论，所依的经。所谓的有六经啊，六部经典 啊，其中两部是没有从印度没有翻译过来，还有所谓的十一论啊，有十一论哈，那十一论当中啊，里面呢、也有了哈，也有的啊，就是没有翻译过来也有了哈，我们呢再稍微把它看一下啊。最胜法说在先，大方广佛法言啊，讲这个唯识啊，最佛啊最早讲是我们佛正道啊，在印度现在布迪盖亚树下正道的时候啊，正道的时候 一开始讲啊，讲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里面就有讲到了哈，所以叫最胜法，这个是。讲到唯识里面呢、依他认为了他们认为是最殊胜的这个法，我们呢、佛啊在菩提树下正道的时候是最先说的，这个叫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这样、这个是所依的经典呐、这个是华严经，每一个宗派啊都有他的所依的一个、经教。比如我们禅宗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带了、所谓能伽经、叫能伽经，四卷的能伽经，也有十卷的，也有七卷的，有三个版本、所以这个能伽经一开始禅宗是以这个为他的首义的经典，这是你在修禅当中必须、懂得 啊，懂得这个字的人啊，哈，那你就必须要去看这部经，去听这部经，然后去了解里面的道理。这个叫《楞伽经》啊，《楞伽经》这部经是很殊胜的啊。那后来从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开始啊，就以《金刚经》啊为主，因为《楞伽经》啊是比较深入，深入难解啦。哦，那我们啊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就以这个《金刚经》，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啊，跟弘忍大师啦，哈啊，其实最主要其实是从我们五祖开始啊，都叫人家要去念啊、听啊，去了解《金刚经》的道理啦。所以从五祖开始啦，可以说从五祖开始，然后我们六祖慧能大师也强调《金刚经》的重要性。所以大概从五祖开始啊，就开始以禅宗是以《金刚经》啊为主要的依据经典啊来修这个禅啊，来修这个明见性成佛之道、见性之法。所以每个宗派都有他所依的经典啊。那这个法相宗啊，那我们称为唯识宗啊，所以也有他们所依的经典啊。哦，好，接下来叫解生密入楞伽啊，啊叫入啊，入楞伽经啊，因为翻译者的翻译也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有时候啊，咱们丘那巴托罗啊，最先翻译这一本啊是四卷，叫啊所谓的楞伽经啊，哈，大乘楞伽经啊，是我们达摩祖师带过来的。那接下来，到我们的菩提留支啊，啊，这个这两位啊法师啊，哈，丘那巴托罗啊，跟这个啊，跟这个菩提留支啊，大概啊都在这个南北朝啊，大概先距离现在大概1600年左右了啦，啊，大概梁武帝啊这个时代，接下来在唐朝啊，啊，唐朝，因为菩提留支所翻译的是十卷的。接下来有七卷到唐朝的时候，然后这个在武则天的时候啊，武则天的时候，然后啊下诏书啊，请那个四叉南陀这个法师啊来翻译啊，来翻译七卷的这个叫做《入楞伽经》啊。这以后我们会讲这部经啊。因缘到的时候啦，因缘到的时候啊，啊，等到有一天呐、啊，师父把这部经啊注解圆满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讲这部经，啊，所以这里面也有讲到唯识啊，从一开始就有讲到唯识了啦，啊，所以解生密经，还有大乘的入楞伽经。并就是以及演的啦，演的什么经呢？密言经，这属于都是唯识里面啊，唯识都属于大乘的，所以叫大乘密言经啊。这四部啦，哈，华严经、解生密经、入楞伽经、密言经啊，这四部来华啊，四来华这四部啊经典，有传到我们所谓的现在我们是中国啦，以前叫做正旦啦，啊，叫正旦。我就有时候称为华夏啦，有时候称为中原啦，哈，中国有几个名称啦，但是以前在唐朝的时候都称为震旦，在八卦里面，震是属于东方，旦那个旦，旦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叫做旦。你看那旦怎么写？一个日，对不对？下面一横，好不好？太阳从这个一横就是地平线，啊，太阳从地平线起来，那叫做旦，啊。所以我们华人造字啊，有所谓有很多啊，这个字啊都是看到之后，然后想啊、哦、什么时候那用啊象形文字啊等等啊，然后啊来写出这个字啊、哦、所以叫震旦，因为震旦在以我们中国来讲，讲西方，以前讲西方啊，就是现在的新疆跟所谓啊西天主教的印度，那印度讲我们华夏中国这个地方叫做震旦， 啊，震旦中国，震旦就是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叫震旦啊。所以这四部经呢有传来啊，传来当然是有翻译啦，有翻译啦，都翻译出来。那另外呢，另外还有如来现毗达摩啊，这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啊，这边有人写了哈、哦。还有大乘的阿毗达摩经啊，这两部，这两部啊，这两部经的二位译，这两部啊就没有翻译啊、哦，没有翻译的意思是他没有传到中国来。如果传到我们震旦中国，就会被翻译，就因为没有传过来。其奈何啊？其啊，就是这个事情啊，没有被翻译过来啊、哦，这个事情啊，无可奈何啊，没办法，很可惜啦，很可惜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典哈、哦，有一些是没有全部翻译过来，有一些啦，啊、哦，很少啦，但大部分都有翻译过，但是有一些啊，特殊原因呐、啊，它没有被翻译过来啊，是这样。不过是无所谓啦、无所谓啦，因为这个有时候啊，大波的经典都有翻译过来，就今年很已经很有福报了哈、啊。这个是所谓的经典啊，论呢，论里面呢、啊，啊，这个、论我们佛有说，也有说，也有讲，里面经典里面有说，也有所谓论呐、啊，啊，论讨论呐、啊，讨论好啊。众生有问，佛有回答，这叫论，一文一答，这叫论，有论、哦、然后、啊、叫论藏。那还有一些论师，有些印度当时、啊、很盛行这种所谓论师啊，对我们佛讲的经典，然后来照这个论来深入来做发挥、哦、讲得广，讲得深，以他们对佛啊这个讲了经教的研究，然后去照这个论，还有他本身自己的悟道所得啊，来造这个论。以前啊，在我们佛啊，当时在那个方便世现涅槃之后啊，大约900年左右啊，哦，印度就出现了一位无着啊跟世亲，或翻译成天亲啊，这两位兄弟。这以前师父讲过了哈，讲他们两个故事啊，兄弟党的啦。的故事，那个时候啊，不是所谓的，尤其这个世亲啊，他是千部论师，这是啊非常不容易啊，在这个世间难找啊。小乘经典他可以造五百部论，你看他学士对佛法的研究悟道，你看要多厉害啊！然后他哥哥啊。啊、哦，五早那也是都啊，相当程度非常好哦。啊，这个弟弟啊，世亲啊，这出了小乘里面呢、啊，造了500部论之外，后来转到大乘嘛，被他这个哥哥啊，五早啊，所度了。后来就转到大乘里面，又造了大乘的500部论，叫千部论师。真的很不可思议啊！那我们玄奘大师呢？我们东方的玄奘大师啊。他对唯识啊，相当还有深入研究，他也造了500部论呢、啊。哎，500部，哎，不是哦，100论了，100而已啦，没有到500了。虽然道士造了，对唯识有造了100部的论，哇，这个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在论藏里面呢，有十支啊，就是有他有一个。啊、有10个，所以比如我们讲说七觉支也叫七菩提分嘛、哦啊、就是它的本身呢、啊，这个支代表一种对这种法相的条目，它的大纲啊，有分成啊，有10支啊，好像是个支脉一样啊，好像是个支脉一样，嗯，然后比如说这个树枝有没有？这个树枝是一个，它这个中间就叫树干嘛，树干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旁边长很多树枝，就好像这个枝一样，那中间这个枝干是什么呢？总体叫什么、啊、叫归一本啊，一本哪一本呢？就是瑜伽师地论，这般称为啊什么一本，就是什么本论啊，归一个什么归一个本论，这一部啊本论就归一本的，这个一本论的意思 啊这归一部什么呢？本论叫瑜伽师地论。因为这个十支里面啊，这个都是从这个 本论瑜伽师地理论里面啊，从里面啊，然后去研究，然后从这边啊去造出来的，造这个实支啊，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实支论呐、啊，从这边啊出来的，这个都非常的不容易的，尤其到我们这个慢慢到我们这个时代啊，或者更早的时代啊，已经很少不多在造这个论了，因为造论要花很多时间啊，然后去寻找这个佛讲的经藏里面，然后找出啊一些啊比较啊这个平常比较啊一些人啊程度不是这么高的人，一般发现不到的，发现不到。有的是比较幽深啊，比较深的；有的深处非常深的，啊，有的是事项上。虽然是有比较浅一点啊，但是还是要那个根基很好的这种法师啊，然后去寻找，去找到里面啊这些可以发挥的这种的问题啊，把这问题找出来，然后自己立一个题目，然后自己去回答，一问一答，这个论都很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师父写的论啊，就依照我们啊这个地藏三经啊、弥陀三经里面啊，这个都比较事项上，比较事项上，但是也是要找，也要找里面啊，要把它比较广泛的、深入的哈、去探讨，让一些人啊能够了解里面的这种比较啊这种殊胜哦、殊妙的这种道理。这个让我们呢、能够增广见闻呐、增广见闻啊，这个要看你怎么去发挥啦。只要啊，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博学多闻呐、才有办法。现在有的师父写的书啊，都会造论，都会把这个经典在注解当中啊、注解里面就要造论啦、就把问题提出来。以前是不是没有这样做的，就统一造论，然后就直接啊就把它全部放在同一个地方啊，那以后的话大概不会用这种方式啊，就把它哈、有时候我们在注解经书的时候，每一段对不对哈、那里面都我们这个啊找些问题啊，然后来找这个论，当下这里面这一段的一个啊，殊胜不容易了解，或者是一般比较没有发现又很微妙的这种道理，或很重要的等等啊一些啊道理啊，我们直接就在注解的这一段当中，就直接把它讨论论意义，这样反而会更直接啊，更直接。所以在这论里面呢啊。所白法瑞明树啊，啊，这个十支里面呢、十这个支脉里面呢、是个大纲里面的、因为每一支里面都有内容嘛，啊，内容里面呢、那个就是第一个什么呢？世亲啊，世亲一般我们称为世亲法师啦，有些称为世亲菩萨啦，啊，那哥哥是五爪啦，我们都称为五爪菩萨啦，因为他们都非常有成就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的出家人、所以本论呢是什么呢？是世亲所造的一个、白法明门论、就是说依照我们瑜伽师地论里面研究之后，世亲、这位法师呢，他就造了这白法明门论、那明呢啊，称为什么呢？略成明述啊，略这个什么叫略？略就是陈述讲的意思啦，说啊说的意思啦，这是啊，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说这个说成啊，成就略成啦、成就陈述啦，这个略成就是来讲述这个明述啊，这白话啊，这说这第一的。啊，讲这个白法，讲这个明述，把它先讲，因为这个法相中很多的法相，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个法相，然后来讲唯识的时候，就 你看到这个法相，你才知道这个啊，这个所以啊，这个意识是怎么样，要怎么去做解释，这个叫做我们佛学的一个啊法相，或者叫做名相，要先了解。没不了解，你根本没有办法看下去啊。这个要先了解，这个是我们佛学的专有名词啦。啊，有法相。所以啊，略成明述，然后再略成啊，这大略简略来说明，成就说明来陈述说明这个明述哦，叫白话，叫略明述啊，哦，嗯。第二呢是世亲所造的大乘五蕴论呐，啊，叫五蕴呐，四体一五蕴出啊，五蕴出啊，嗯。白法是练出先略出那的一白法啊，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唯识里面的660法当中把它简略的了，简略一白法了啊。然后来解释这个体义呢是什么呢？嗯，这个叫做大乘五蕴呐。嗯，五蕴出啊，这个出啊，这一般出就说比较大概，大概来解释一下。哦，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啊，来解释这个五蕴，它本身那个这里面呢，啊，这个叫体义的四体义，来解释它的本身呢，啊，一个体性啊、法义啊，啊，来做一个解释啊，这样啊，好，哦，这个叫啊，所以大乘五蕴论啊，这个是。嗯，这里面呢，啊，这个十一论当中，这个是啊，所谓啊一个第一个啊，这第一啊，还有第二。接下来看显扬论众义包啊，这个是所谓的第一。开始第三呐，啊，哈，第三呐，啊，第四啊，这样介绍下去。第三是我们五爪啊，哈，是我们世亲的哥哥啦，五爪所造的显扬圣教论。你翻过来这边有写了哈，显扬论就是显扬啊圣教论。那称为什么呢？名为什么呢？总包众义啊，哈，叫做众义，众义就许多啦，许多的法义，唯识的法义啊，唯识的法义包，这跟我们一般啊说。啊，比如说我们的包东西啦，那个包是一样的哈，通的啦哈。这个包就是我们包东西啦，包含那个包啦 ，include 啊，这个包啊。显然啊，这个圣教论啊，来里面呢，啊，来讲述、来解释这许多唯识的这个法相的这种的一个道理，这个法义。那第四呢，就是广大义摄论高啊，摄论呢，这个。这个是属于啊四大乘论，四大乘论，啊，这个是他那个世亲的哥哥啊所造的，啊，这个四乘论呢，为什么高啊？高就代表他更为殊胜呐，啊，为什么？因为的广大义，前面是众义包而已啊，包含很多的道理，但现在呢，这一部摄论呢，啊，这部呢，啊，这个四大乘论呢，哇，它更广大的华义的道理啊。所以叫摄论更高一筹啊，更高，啊，更广、更深、更微妙。嗯，这是第四步，第四步三四，这边讲到哈，我们啊世亲啊跟着五爪啊这个兄弟啊，这个是坦白讲啊。兄弟当中有时候是互相伤害，那就冤亲债主；有时候就互相成就啦。朋友跟朋友、夫妻、父母跟子女都一样，有时候就冤亲债主啊，有时候报恩的，有时候报仇的，要债都有滚在一起。那这两位呢就不一样，这两位啊都是出家人，都是出家比丘啊，而且程度非常好，彼此成就啦，彼此成就。啊，比如说五爪度他。跟着哥哥度他弟弟，啊，从小乘转到大乘来，然后都有大成就啊。嗯，如果讲到兄弟的话，就讲到我们佛啊，方便世间涅槃之后，大概100年了，这佛受记的啦，哈，佛有受记，在100年之后啊， 在印度当中啊，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哈，就统一啊，不是统一中国，是统一我们印度啊。因为当时有八大国嘛，啊，那我们佛有讲，那世界涅槃之后，大概100年啊，会出现一位啊铁文圣王，当时的武力他是可以统管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人出在啊印度，佛世界涅槃之后大概100年。左右100年了，啊，那个叫做阿育王，你们应该听过啊，阿育王啊，阿育王的话女叫做阿索嘎，阿索嘎，啊，阿育王，他也有啊，也有兄弟，啊，他有一个弟弟啊，有个弟弟，阿育王，那本身他的名字叫阿育哦，阿索嘎，他如果换女的话，他的名字叫阿索嘎。阿索嘎的意思你们知道什么吗？阿索嘎是无忧啦，没有忧愁，因为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啊，啊，很安乐的生下来，都没有什么忧愁苦恼都没有，所以把他取名字，这个儿子叫做无忧。那不久之后又生一个，又生一个，啊，第二个啊，无忧的弟弟叫做离忧。一个是没有忧愁，一个是离开忧愁，还真有趣啊。但是这两个我们佛当时都是有啊受这个玄机，哦，授权机就告诉弟子，直接告诉阿难尊者，以后视线啊涅槃之后100年会出现这两个人，一个会啊叫统一啊，统一这个所谓印度，啊，国力最强的，那的他本身的一个朝代名称叫孔雀，孔雀王朝，国王叫做阿育王，也是说记好了，啊，啊，两个兄弟，他有个弟弟，他会出家修行，会证阿罗汉，会早就说记好了。灭佛的在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嘛，两个孩子在这沙啊，在那边玩沙，没有玩好玩嘛。哎呀，看到我们佛啊，然后还有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他就是世子嘛，啊，然后过来之后啊，那个小孩子看到佛了，很高兴啊，啊，他想要供养啊，啊，他说要供养这个麦粉啊，哦，一般叫麦草，麦草是说这个麦磨成粉那种样子。结果当然他说是大概有一点可能是小孩子嘛，天真啊，开玩笑，就把这个沙当成麦粉，然后供养佛，放在佛的钵里面呢，啊，就放下去供养啊，就发个愿啊，因为我看看他未来哈，啊，能够怎么样，能够啊有一个天下啦，啊，当王这样子啊，啊，结果他的愿啊，他的愿就啊就成就了。啊，那佛如涅槃之后啊，然后100年，他就是统一整个印度，叫孔雀王朝。这佛都受记好好的，经典里面都记载好好的。阿育王，阿育王，然后又受记阿育王，他本身会怎么样？他会弘扬正法，啊，以正法来治国啦，以世间的正法来治国，而且怎么样呢？会把我们这个，啊，佛的舍利。啊，会造84000塔来供养，所以当时啊，那个啊，那个他一个受记的啦，他的经典的记载是这样啊。所以讲到兄弟啊，当时这个这个他这个阿育王的弟弟啊，啊，这个弟弟被当成他有批评三宝，有批评出家人啊。那阿育王当时哈，当时他已经学佛了，刚开始没有学佛的，哦，这故事很长啊，很精彩的，啊，哦，他本来应该是很凶悍、很暴，他叫做很凶、很凶残、凶暴那种啊，很那种啊，那种国王哎，啊，哦，那后来就被一个阿罗汉度了，啊，哦，阿罗汉曾经跟他讲过前面师父跟你们讲这一段佛有受记的，后来他就哇。忏悔，然后再开始护持佛教，是这样来的。所以护持佛教，他这个弟弟啊，就啊，他弟弟也有故事的，啊，就简单讲一下，就是他 某些因素了哈，他就有轻视批评啊，当时我们佛教的出家人。然后阿育王他是怜悯心，看这个弟弟完蛋了，那这一种啊批评三宝，然后他就这样子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佛入灭，入灭已经一百年了嘛，然后他就为了要度他这个弟弟哈，然后就跟这个大里面的大臣先大家先讲好，先讲好就对了啊，先讲好啊，然后啊，这个要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来定他，然后定了之后，七人就把他杀掉了。七人就把他杀掉，然后这七人当中啊，然后就假装把他杀掉啊，跟大臣讲好啊，那个弟弟啊，这个你又啊，这个犯罪，我要把他杀掉这样子哦，啊，你们到时候里面就要起来讲啊，哎呀，这个大王你就不要杀他哦，那个讲情啊，大家演一出戏啊，好了，但是啊，演戏的时候哇，给他七天，好，那我会讲说七天，给他七天当中。给他享乐，享这个世间的快乐。享乐完之后，第八天就要砍头了嘛。好，大家就啥都讲好了，结果好了，这故事就讲结果。这个好了，就开始享乐嘛，哈，好，给他穿很好的衣服哦，但是看给他穿阿育王穿的那龙袍什么都给他穿的很好，就好，你这个七天你就好好享受吧。结果他穿的穿鞋很好。吃当然了、啊，这个吃当然是像皇上一样嘛。这个，那个大臣就每天都去看他，看他有没有快乐啊，有没有吃啊。结果他根本吃不下，哪被吃得下？第八天被砍头了，他还吃得下吗？嘿，每天的忧虑啊，完了过了一天，生命就少了一天啊，快结束了。就是阿育王要度他这个弟弟呀、啊，知道吗？啊。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到第七天，阿育王求大臣的，就把他弟弟带过来，问他：“这七天快不快乐啊？问一下呢，有没有吃得很好啊？快乐吗？你快乐吗？”他说：“我都没死呀，我也快乐，我明天就要死了、啊，怎么快乐？再怎么样，我也没办法了，对，想到死都没快乐，很忧愁啊。”哦，你会忧愁啊？忧愁明天会被砍啊！还是叫嚣了哈！那就跟他讲，你像你这样，给你享乐，那你忧，你这忧愁这一世会啊，这一世你在忧愁要死了，所以他故意就讲了一个，故意就意思要他去修行呐、啊。那故意说，你看人家那个出家人，他又不是又一世，他就又三世呢，三世都忧又过去造业了或怎么样，这辈子也是没有正大，未来是啊，忧三世，你才忧一世而已啊。意思说你怎么跟人家比啊，都没有觉悟吧。然后他这个弟弟一听，哎呀，反正啊，就跟他哥哥讲，阿育王讲，要不然我去出家好了啦，我去出家啦，意思出家，意思你不要砍我的头，我去出家总可以吧。刚好，当然那是设计的嘛。哦，好，你要出家，好，那不砍你的头，你就出家。哇，出家之后，他对我们这个世间享乐就没有兴趣，用功修行，很快证阿罗汉。这个都是佛设计的，说这样就这样，不会变的啦。好，已经跟你因缘什么都算好了嘛，算果报都算好了嘛。结果那是正道。哇，这阿育王听到他弟弟正道，好高兴，很高兴。接下来都还有故事的，那就不要讲了。这个就是啊，有时候啊，在朋友啦、兄弟啊、夫妻当中啊，都彼此在成就啊，有的是彼此相害都有了哈。那有时候啊，有相害了，也有啊相成就啊，都会有啊。父母子女啊，兄弟呀、姐妹啊，朋友夫妻都一样，有时候一方面可能会互相成就，但是有时候另外一面呢、又互相啊，这样的啊争斗啊，结善缘也有结恶缘，有苦有乐啊，所以我们要生生世世遇到贵人哈、好的缘呐、要彼此成就啊，那我们就是要结善缘呐、多行善事啊，多修福慧啊， 我们才有办法。总之啊，这个是有时候啊，就是像这样，然后彼此互相成就啊。因为在轮回当中啊，我们也需要一些很好的善缘呐、第二是我们修行的法缘呐、都要很好，否则我们呢、不管是在走这条解脱路的法缘也好，或红尘的这个这种的缘也好啊，叫尘缘嘛，红尘叫尘缘呐，那么佛门的话叫做法缘呐，尘缘跟法缘呐、如果都要很好。尘缘好，你人生的话就比较幸福快乐、比较如意啦。那法缘比较好，你就能够遇到名师，遇到善知识啦，了解吗？你来三宝门中遇到善知识、然后讲如来正法给你听、一起走向、解脱之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要太计较，有时候吃点亏啦，或者别人对你怎么样啊，就好难过啊，不要去、再去结恶缘啦，不要去想啊、又要去报复啊或怎么样啊，尽量不要这样做，这样的话变成又结恶缘啦。有时候我们在轮回当中又碰面啦、碰面有时候我们又起那个恶心啦、起恶心 就变成冤冤相报，没办法了啊，那这个就会障道，会障道，因为这不善缘啊，所以我们都尽量放下，那个不要计较啊，这个就是顺便讲到了啊，五早跟四亲啊，是不是想到我们阿育王阿苏嘎，这个阿苏嘎他是。那个王朝非常的兴盛，在印度里面这都有记载，这历史记载的孔雀王朝，他人长得很丑，他是太子哎、他是太子呢，他太子，他也有其他的兄弟啦，后来他是他当皇上啊，他人长得很丑，皮肤很粗糙，所以国王他爸爸都不喜欢他。包括大臣也不喜欢他，包括里面的宫女也不喜欢他，甚至轻视他。没想到他当皇上，他当皇帝之后，他们还在轻视他呢，大臣还轻视他呢，他很凶悍啊，很有霸气啊。那个大臣他不行君臣之礼呢，不跟他顶礼的呢。他要杀鸡儆猴，用什么方法知道吗？那个时候就不要讲了啦，就用就下令你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事，那个大臣都不甩他，500大臣一次全部杀光，一次杀500个大臣全部杀掉。皇帝讲的话你不听，他很会作战的啊，他是个他有功夫的人啊，但是人家看不起他啊，因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他爸爸你看这大臣都是帮他爸爸的嘛，当爸爸应该是长相很不错吧？甚至这个儿子怎么这么就比较就丑啊？皮肤看起来就很粗糙，这样看起来根本可能这个是没有那种皇帝的那种威猛嘛，就这样子啊。所以大臣啊，他讲话他不听，也不行君臣之礼，怎么跟你跪啊拜门都没有啊？你他。跟他们讲啊，叫他做一件事情了，就不要讲了啊，就三次都不听，全部杀掉，500大人全部杀掉。接下来还有一个，他为什么有这个很凶悍呢、凶恶、凶暴的那个名称，叫凶暴的这个国王呢？接下来这次好了，他带宫女到外面到外面去想去玩乐啦，然后他看了一棵树，那一棵树就叫做无忧树，就叫做阿苏嘎。你看看，他也去的问这什么树？刚刚他们讲，这个阿苏嘎，怎么跟我同名呢？好高兴哦！有棵树跟我同名，都无忧树啊，是这样这阿苏嘎 tree 嘛。中午这个，哇，高兴了，好高兴了，这稍微休息一下嘛，这个睡觉就休息一下。那些宫女也是吧，宫女也是讨厌他， 哦，他就把那个啊，他们宫里去把那个树啊，那个树叶，然后摘摘摘，然后掉掉，就给他散在这地上。等到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嘿，这棵树我很喜欢，怎么宫里怎么把抓来把它放在地上呢？啊，都很乱啊。那好啊，里面这个大臣呢看不起我，里面这个宫里也看不起，这个皇上全部抓来烧，全部烧掉。全部杀，不是杀，烧，全部烧死，你知道吗？他没有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听他的话啊，立这个威啊，皇帝刚上去，你们讲话人都不听，对不对？我们华人都一样嘛，皇帝只要不听，抓住就砍了嘛，还跟你客气啊？那凶暴是这样来的啊，那不听话就砍啊，这样啊。虽然是长得很丑，但他哎很有 power 的 啊，这个是顺便讲到的。其实我们啊佛门当中啊，这很多的故事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佛当时就讲好的，都跟你这个叫受记，受这个玄记，玄就玄远，就跟你讲好了，什么事情会发生。好，包括受记成佛都是一样啊，嗯。这个刚好讲的阿育王，阿育王对我们啊佛教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贡献呐 啊，虽然是刚开始造了一些恶业啦哦，但是后来也是扶持佛教啊，扶持佛教啊，就被这位啊这个阿罗汉呐，把这阿罗汉所度啊。那这个阿罗汉很特殊哦，啊，这个当时这个阿育王哦，他呀去呀盖一个房子，盖个房子像地狱一样哦，地狱一样，就是呢盖房子之下哈，你犯罪的人哦，死刑的全部带到那边，全部啊折磨杀砍走都有啊，古来就有这样呢，不只说印度呢，我们华人一样呢，里面跟地狱没两样啊，找一个很凶悍的哦，不孝父母的，找一个不孝父母的，哦，啊，没有情义的这种啊，然后还会杀生的这种，里面这边他当头，啊，结果那个就是那个现在讲那个阿罗汉呐，他怎么证道知道吗？他托钵嘛，托钵，托钵那不晓这个就是哈，当时啊。这个在啊，这个要，这是要杀人的地方嘛？啊，行刑的地方，他不知道。托钵都进去了，进去，托钵一进去，一看，哎呦，这边全部都杀人的嘞，吓死了，要回头，他就挡起来。只要进了这个地方，都不能出去，因为这是皇帝下令的。只要进去就不能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当时里面的人要求的，进来就不能出去了，这死刑犯。然后这个意思说你进来不能出去，你来就是要死啊，死在这边哇！那个比丘啊，南宗啊，开始啊很伤心啊，完蛋了，天堂无路，天堂有路你不去没有啊？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个是地狱啊，人间地狱啊，很伤心啊。然后就跟那个里面那个很凶悍的将那头讲，哎呀，要不然你不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再给我嘛，你不要马上把我杀掉了，要不然你给我一个月好不好？一个月了哈，再一个月我好好休息嘛，一个月看有没有什么成就啊？啊，一个月30天，不行，太久了，太久怎么办？讨价还价啊！到最后剩下7天，我给你7天，7天就砍你的头，到了，啊，结束生命，哇，他就，啊，不然怎么还有7天嘛？哇，开始用功啊！哎，那个时候在我们佛入灭算1000年当中是正法期，听到都是正法哦。然后他很用功开始修，哇！到第六天都没有证到什么果位啊，啊，都没有啊，哇，完蛋了，怎么办？啊，到第7天的时候啊，机会来了。到7天的时候有送一个啊，有送一个宫中有一个女众。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就送过来死刑嘛。送过来之后，就当进去就马上，他不是杀呢，杀还小事，把头砍了就死了呢。 啊，或者是腰斩呢？不是呢，是把它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用那个我们不是那个你们早期不是在倒那个什么那个麦呀、啊、米嘛，把那壳倒掉啦。用这种方法，你看以前就有这种的，把它再倒倒倒倒倒，把它剁成肉酱。啊，那个比较刚好当下看到啊，哎呦，看到之后同时。看到这个色身本来人竟好好的啊，怎么一下子变成肉酱啊？太恐怖了！哦，因为是第七天了嘛。哇，第七天他叫什么妄念都没有了，那时候都没有了。明天换他了，马上特别的用功，当下证阿罗汉。然后明天要砍他的时候，怎么砍？他不是用砍的。用油锅要把它煮，把它炸，好像炸油条一样。所以说，你看这种刑具哦，我们中国早就有了嘞，早就有了。你看残忍啊，把人家用那个还油炸一样，把它炸一样，炸油条啊那样。啊，炸它不死啊，锅子掀开有没有？刚好现出莲花，它坐在上面如如不动，它吓死了，赶快去报告啊！报告这个阿育王、哦、哎呦，现在有一个出家人哦，这个，在油锅里面还做莲花，如如不动，煮不死的、啊，是不是讲简短的？这里面都还有啊，讲这个都是有简短的啦，啊，这个是额外听告诉你们的，因为讲唯识比较，现在今天讲到说就法相啊，所以讲一点这种给你们听，啊。所以阿育王就特别带领很多人来看，因为他不可能啊，世间有这么重人啊，啊，当时还没有信佛嘛，怎么会说什么出家人什么就是什么，哎，怎么煮不死的 啊炸不死的，还做莲花，大家来看，这个比就证阿罗汉了，然后怎么他就用那个说，他们有神通，有他心通啊，很多了，六通十八变。他知道要度这个国王的时间到了，因为他知道我们佛有讲过嘛，一百年之后就会出生这个阿育王孔雀王朝，他直接咻飞上天，做十八种变化，叫做六通十八变。哇，阿育王看到如痴如醉啊，我对他很恭敬的、啊，然后他才问啊，问说哈、这当中还有一段故事，还有一段，他说哎呀，那请问啊，到最后就问了、啊，哎呀，请问我们大德啊，当时我们师尊哦有没有在有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啊？有没有这么受记啊？等等这些啦，他说有，就刚才师父跟你们讲那一段受记，方便世间涅槃之后，一百年就会出现孔雀王朝，有一个阿育王，啊、哦，王是国王，阿育就是无忧的意思，了解吗？啊、哦，这段呢、啊，这个师父以前没有讲给你们听啦、啊，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要看看一些啊过去的历史，增广见闻呐、啊，啊，了解哈。哦啊、然后彼此成就也好啦、啊、或者是、啊、某些事情啊，有时候他是一个在随着业力的扣印啊，或者是愿力啊，他某一个时候他就会出现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啊，啊做啊利益众生啊，伤害众生的事情 啊所以有时候由恶会转善，有时候从善会转恶、欸、人心是这样啊，变化无常啊，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内心有善有恶嘛，不是纯善啊，所以有时候善出来，有时候恶出来，哎，有时候善心也会变成恶啊，受影响嘛。还有时候恶到时候会转善，都在一念当中而已。好，好，接下来十一论我们讲到第五个，北冥树有杂集啊，病中变能离辟啊。好，好，这些呢，这五爪所做的了哈，这个叫做什么呢？叫阿毗达摩杂集论。嗯，那名呢？名称什么呢？名称叫做分别名数啊，叫别名数就分别啦啊，来分别啊哈，分别哦，这个是什么啊？这唯识的法相啦、啊，叫分别名数。那这个第六呢，是我们弥勒菩萨所说的变中啊，变中变论啊，边是两边呐、啊，比如常无常啦、啊、空有啊，两边中就是中道义的，就这个变就是来什么的分辨来讨论这个意思啦。这个都是我们要了解的啦，哈，在两边啊，空有常无常当中啊，我们到最后要皈依啊，这个所谓的中道，这个中道，那我们才能够啊，走向啊菩萨成佛之道啊。 所以啊，能离辟，这个辟是什么意思呢？这辟是不正或者不中道的，好的，能够离这个所谓啊，离这个啊不正。你若依照这个，依照这个变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变中变论啊，照这样啊，你这样去听去研究，你到最后会归于中道，就不会落在两边。落在两边，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凡夫跟二乘落在两边的之间，那就是不正。不正知啊，不正知正见。嗯，那如果说你好好去研究，那这个所谓啊辩中辩论的话，那就能够离两边呐、而入这个中道义呀、这个是第六啊、这个是我弥勒菩萨所说啊，弥勒菩萨，接下来二十论，第七是二十论破邪山见法床三十贤呐、这个是我们世亲菩萨所造的，叫二十威士论。比如说我们称威士二十论呐、威士水二十论呐、这样的，这叫破邪山呐、因为这所谓的山啊，我们代表山，山代表很高山嘛，高山呐、比如世界啊、喜马拉雅山呐、高山这种，代表这个山啊，蛮高啊、蛮高，不容易破啊，为什么？因为要斜山嘛、来做比，用这个山来做比喻啦，比如山很高，你看地震它也如如不动，对不对？台风倒它也如如不动，比较不容易受境界的影响啊，所以代表它很巩固的、这种邪知邪见啊。邪知邪见邪论犹如高山，他来破他、破这佛门外道、护佛外道或者一般的外道来破啊，照这个唯识、二十论或者叫做二十唯识论、来破、以这个正法来破这个邪法，以这个正见来破这个邪见。二十论这个是我们世亲菩萨所造的。另外一个我们世亲菩萨又造一个什么呢？叫见法床三十贤，这个叫三十威士颂，它这个是颂，记颂哦。这个记颂后来 会讲到的，这个颂哦，这里面啊，在翻译我们中国在翻译的时候，哇，它这个文言文啊，在配合这个佛学名相，非常的深入。哇，你这个真的没有去参考人家古来这些啊，读文言文哈、这些啊法师啊啊太美的著者，你根本看不懂，因为他是文言文，因为他这个是记诵，这个当初他我们世亲啊这个菩萨的所造这个啊，他是用这个记诵，叫三十位是诵，诵是记诵呢，是记诵，然后这个当本来是梵文嘛，然后翻译成华文的时候啊，那个翻译出来文言文，这师父看过了。真的文言文哦很艰深，然后里面要配上这个所谓威士，这个威士最深入的嘛，哇，根本你一般我们华文不管你什么程度，坦白讲绝对让你看不懂。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清朝末年的状元都看不懂啊，清朝的状元呢，还全中国第一名的呢，他都看不懂，那里面到底在文言文又很深，已经很深的不容易懂了，又加上这个佛学名相，他根本、一团雾水，看不懂、看得懂只有什么？只有佛门的法师有研究的才有办法，法文程度要很好，而且要懂得文言文、像我们一般现在的法师坦白讲也没有办法看这文言文、太艰深了，所以必须要参考以前那些老法师，他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有个注解才有办法。因为文言文，我们现在都读白话文嘛，文言文太深了，你转，你又不能乱讲啊，太会深入了。这个光这个文言文哦，你看啊，转来师傅看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嘛，连清朝全中国第一名的状元都看不懂啊，你现在你还看得懂，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个、你这个这个、最深入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叫成为思论，这是我们玄奘大师他翻译出来叫成为思论，玄奘大师翻译的，他翻译出来一般嘛，一般呢是看不懂啊， 因为成因为水量道士已经1300多人嘛，当时他们都读文言文了嘛，他程度对佛法能够很精深的了解，而且对唯识相当有研究的，所以他的注解就没有问题啊。现在经过1300多年啦、啊，对不对？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这一代哪有在读英文？像师父这一代嘛，读白话文。读英文的大概可能是80年前或100年前啊，可能在80年前都还在读一些文言文啊，80年前啊，甚至更早。叫做《成唯识论》唯识学里面最为精深华文里面文言文在唯识里面最深入，就这个《成唯识论》这部分呢，这个是我看好几次，好像这应该有看过2次，因为很难懂嘛，很难懂，你别聊光华文就不容易懂了啦。他翻译的时候，玄奘道士的这个华文的程度非常好，他翻译了很多经书对唯识有相当有研究所以要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结果到清朝末年的状元看不懂，所以如果对佛法你没有相当程度的深入了解你状元来也没有用像你不要说以前了，现在我这个什么的全世界最厉害的 IQ 最高的什么诺贝尔奖你也看不懂隔行如隔山嘛，对不对刚刚看不看不所以这个几乎这个成唯识论这几乎都是在研究者在做研究啦比如我们学者专家啦或者像我们佛门的法师就要弘扬唯识的这个就要研究像这个像我们都要研究但是一般讲课一般没有讲到这里啦，一般没有啦，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会讲，也不会讲到成唯识论啦，因为没办法讲没办法讲如果我们世间来讲的话以世间来讲的是博士班啦，那我们这边只是到 master 而已嘛，硕士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你听博士班听起来会很吃力的啦，不是普通吃力，就非常吃力，所以干脆就不要讲啊，你了解吗？所以什么叫显呢？这个显是一种法度，一种规范，那就是我们唯识法义的这种的一个规矩啦，它本身的一个规范法度叫三十贤因为有它的一个可以说也是它一种讲一种道理啦，唯识的法义这个有这个规范，有的 principle 到这个你要必须要这样讲它才能够所谓圆成实性，它才是正确的这个意思啦，它有个规范不能随随便便然后就去做这个解释，那是不正确的，所以有个规范，一个 principle 有一个 rule 这样好。接下来第九个庄严论言体义弥勒菩萨所说的大乘庄严和庄严经论庄严经论这个叫什么呢？名称为庄这个叫庄严体义的庄严什么呢？体义就是他本身讲他的说法相的这个体性，唯识的这种体性，他的义理法义这叫所谓弥勒菩萨所说的大乘庄严庄严经论他在讲这个就是来言来庄严来解释这个体义体裁啦体性啦这个义理啦。第十个也是呢，第十个什么？第十种是弥勒菩萨所他所也是他所造的了所说的了，所说什么呢？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跟前面呢、前面讲过这瑜伽师地论这个是不一样的前面还有一个前面讲过嘛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这瑜伽师地论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分别瑜伽论这个是我们弥勒菩萨 理解四谛论也是一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弥勒菩萨所说啊。这个称为什么呢？这称为啊，这个色善归观啊，叫善归观于且别，于且别就是分别于且论啊。但这个它的名称啊，就称为啊善色善归观啊哈。但这个呢，这个论没有翻译来，没有翻译过来，没有翻译过来啊，这一部没有啊。所以这总共怎么样呢？总共啊，就是所谓的十一啊，十一论叫做六经十一论。那六经有两经，它是没有翻译过来。论里面十一论就这个所谓的色善归观啊，这个论啊，它没有翻译过来。所以中所依啊，显真实啊。中就是我们法相中啊，这微识中哈、哦，它所依的啊。这个是六叫做六经十一论、啊、六经十一论，这是我们啊这个华相中维持章它所依据的一个经论，依照经论里面，然后里面的道理，这什么叫显真实啊？显真实啊、哦，就是从这个有，然后到这个空，从这个空到这个中道义。就前面讲过了，叫辨中边呐，就这个意思了哈。那个是哎，不要落在两边，到最后归于中道义，然后显现真实的我们的原成实性，我们的佛性，这个不二之理呀、啊，叫显真实啊。意思说，唯识就是假象嘛，哈、哦，你看这个唯识所现啊，那假象啊，从唯识然后油灯回来，然后告诉你这个做唯识所现都是假象。前面讲过三智性嘛，也因缘性空的啊，这种叫做一他起性，形成了这个相，是不是也是假的？片见所及，是我们执着这个相。接下来是什么？归于圆成实性，这个叫归圆成实性。实性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归于中道义，归于毕竟空，归于本来无为物。所以叫做什么？诸法无自性。所以讲三无性啊。前面讲过哈，一切法毕竟空，不可言说，所以无自性。诸法无自性，在我们这个入，在这个入楞伽经里面，佛也讲到，诸法无性无相啊，不可着啊，啊，没有什么性啊，没有什么性不性的，诸法不可言说，叫做法尔如是，不可言说，像虚空。不能讲啊，不能讲虚空。什么叫虚空？没有相，不能讲。一切法都是这样啊。叫法尔如是，这法本来是这样，因为法当下是空嘛，啊，不可言说，犹如虚空，叫法尔如是，不可言说。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信不信啊，什么这个这种都没有的，只是方便权巧还是要说嘛，不可说还是要讲。所以叫权巧方便，通过语言文字说出来、表达出来，因为要度众生，是不是？你这样如果说我们佛跟大菩萨讲干嘛？还要通过文字吗？不用吗？是不是？讲出很高深的道理啊，这样子的讲就可以了啊、哦，就不要什么不必要认为啊，还有什么文字啊，没有必要。用一种啊，我们啊，啊真的。我们佛有他的方便呐、啊，有那种方便呐、啊，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啊，唯识中啊，法相中所依的、啊、这个经论，这个经论。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啊，在研究的唯识中这个很久了，这个大概都十多年前了、啊，是在。也不算什么研究了，就在看这个唯识，因为师父也是要知道，不管有没有讲唯识，师父都要研究嘛，哈，都要去了解啊，哎，算研究了 ，study 了，哎，是要也去研究嘛。你没有，因为你没有研究，你不会懂啊，所以好像看很一样看书，还得用功啊，看，啊，看到不是很了解，看好几次啊，哦，啊，最难懂就是成唯识论，叫三世唯识颂，但还是要看啊，因为有因缘，万一如果你要讲怎么办？啊，如果某一个什么学校某一个哈、哦、博士班的这种要讲唯识，对不对？ 你就必须去上课啊。所以你知道真正要当一个法师不是那么好混了吧，啊，事情都要先准备好好的呢。像这个师父，这个多早，这个十多年前，这个师父全部都看过，也不少看过几遍了呢。所以师父才知道说要从哪边开始跟各位讲《白法明门论》，接下来讲《三字经》，这个是最啊、从这边开始的呢。接下来八十规矩诵，是不是？未知二十论、三十论就没有了，了解吧？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今天讲这个都是一种事项上，让你先了解法相中所依的经论。啊，所以前面讲过嘛，一切唯识所变呐、啊，都是我们唯识自己我们内心的一种啊起心动念呐、啊，对境界的一种分别或自我的幻想。五蕴皆空，诸法空相，无性无相，不可执着。这两天是不是在看那个《入楞伽经》啊？我看着很殊胜，真的啊、哦！里面有一句、哦、真的很棒，《金刚经》里面讲，是不是还知道说《金刚经》里面讲那个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以前讲《金刚经》，是不是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一句呢？哇，在《入楞伽经》里面，佛讲了啊！诸人呢？记在什么？在哪边？佛在哪边讲？你们知道吗？在现在斯里兰卡，古时候叫做西南，有没有？斯里兰卡的山上，仁杰山上，这个是那边的那个仁杰王那个药叉呢？药叉是属于鬼类啊，他们的遗群很多的药叉在那边呢，他程度都非常好，以前很多佛菩萨都到那边讲经过啊，他也问过以前的佛啊。都问过那些，他也在那边很久，那药叉王可能现在都还在啊，那边活很久啦。他问啊，那就问佛，他就问这个问题，啊，问佛，啊，那佛说的啦，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什么意思？你看过去佛都跟他都在那边讲经给他们听，到现在他们一直在修行呢。程度相当好啊，知道吗？而且当时佛还讲哦，佛知道了这个药叉王因缘道，我们佛去讲完之后，他证无生法忍呢。无生法忍如果讲到高比较高的境界是初地菩萨，你要知道，你看程度多好，说我们不要笑鬼啊，哎，鬼有时候比我们人都还来得有慧根啊，来得有成就啊，你要知道哎。问那个法，一般的你能问这个法吗？你们问很多都请佛来开示的呢，问这个呢，我是看到很高兴，因为以前是没有，坦白讲没有长经济，没有讲过这一句的，讲这个道理，是不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结果是在看这部经的时候，里面竟然有这个楞伽山的药叉王问到这个问题。就请问佛嘛，啊，请问世尊，啊，请问世尊讲的啊，为什么法是啊？为什么啊？啊，法上啊，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不是才知道说哦，原来啊，佛讲的意思是这样，知道吗？这有因缘，你又在跟你们讲啊。所以啊，这边讲唯识，因为你一开始的话就开始讲唯识了哦。一开始续人一起头，我们佛在回答的时候就开始讲唯识了呢。所以前面不是讲过吗？啊，《入楞伽经》里面啊，唯识中里面所依的经典是这种一部啊。里面一开始啊，在续开头里面就开始佛开始回答的时候，就开始回答这个药叉王，就开始讲唯识，都是你唯识所现，起分别执着来的。这边讲到，就讲到已经讲到啥？讲到所谓三自性、三无性啊。所以看经典，有时候啊，你能够看得懂，要发起充满。有时候发现到，哇，原来这个地方佛有讲到。有时候会 shocking， 会震撼呢。啊？ 哎，这里怎么讲到华上因舍何况非法，这不《金刚经》里面讲的吗？代表这个不容易懂啊，否则要插网的一个程度，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了要证无生法了，这佛亲口讲的，程度非常啊，他还问这个问题，你这样看，所以看到的时候你会不会很高兴？你们看到的话，你们大概哦，我靠，可能高兴没有像师父这么高兴了、啊，好、啊，可能没感觉，很难讲哦。好了，就顺便讲好了啦，就顺便讲给你们听了，未来都要不等到天长地久，金刚经都讲完了嘛，啊，佛怎么说知道吗？什么这是开始想啊，这里面的怎么都，其实里面讲的就是你的唯识唯心所现，你的分别跟执着是这样而已啊、哦、里面过程佛讲，讲到最后那想什么叫做华，什么叫做非华，知道，因为这句话以前这个药叉王就问过去佛的哦，你看那多久的事情了呢，他们现在还活着啊，你这样看佛的时代还活着，你看他可活多久啊，现在水兰卡的山上啊，现在已经有坐落上去了啦，他们还有佛的脚印在里面，知道吗？还有留佛的脚印，他把他政府把他做起来围起来，差一点师父就去了，差一点呢、啊，因为以前想在斯里兰卡有去过嘛，哦，那后来啊就没有安排那个地方，因为他很高很高，坐阶梯这样上去的啦，而且那不是随便平常，不是你去就可以开放，不是，他有开放，开放一个固定的什么时候开放的、啊，在以前是没办法上去，当时用神通佛，当时就用神通飞上去的，因为从龙宫嘛，从龙宫去讲这个法给龙王他们这些好龙哦。龙王这个，包括他们这些，哦，这个眷属听，然后来这么出来之后，啊，讲了七天出来之后，然后再到楞伽山去讲这个，《楞伽经》的、啊，这一段都很殊胜，所以他问完之后，我们后来就开始讲什么叫做法。第一个什么叫做法？第一个讲到法叫做生灭之法。生灭之法，这有法相的东西，哦，以我们佛当在楞伽经是这样，所以这个法，就说你看到这类无常生灭之法，无常生灭之法这类东西啊，那因缘性空，这个是唯识里面讲的依他起性啊，因缘性空的道理是假象，是我们唯识所变，不可执着，所以这边的法是讲这样哦。啊、哦，第二个什么叫非法？非法啊、哦，就告诉非法里面讲的就诸法无性无相，啊、哦，跟前面这个一样，要离相，因舍不可执着啊。什么叫非法？它当下是空嘛，毕竟空嘛，犹如虚空啊，所以那无性啊，无相啊。啊，你认为无性，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啊，没有透视了。你认为无相，你认为有相，对不对？它才本身是无相，因为当下色即是空，无蕴皆空啊。这个也是说，这是你意识的分别跟执着，你还没有到菩萨以上的境界呀、啊，了解吗？啊，所以第一个法就是有形象的东西，因缘已经有这个形象的东西，当下是空，应该要舍，应该要离。不可执着，这有相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讲，他说无性无相啊，这个东西啊、哦，这个不管有跟无啊，三自性是有，三无性是无，这个都不能执着。不管有跟无，这个都是两边的之见，都不能执着。然后在非法里面又讲到是什么？又讲到什么？佛是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所谓这个非法，讲到它是你自己的幻想出来的东西， 什么本来是没有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佛讲说兔脚死女儿，兔脚，兔子有脚吗？它没有脚，是你自己幻化有脚。像我们人呢，没有长脚、哦啊、你也幻化有个脚，这本来就没有东西，是你自己幻化出来的。这种也是非法的一种，这种是这种啊，就是根本就没有的嘛，根本都没有，然后你自己幻化了，自己幻化出来的。还有死女儿，死女啊，石头的石、哦、女孩子的女，死女就说她女孩子她不会生孩子的，这叫死女，她不会生的。啊，不会生怎么有死女儿呢？儿子生的儿子呢？没有啊，都没有死女都不会生，她哪会有哪会有儿子？所以好像是兔脚跟死女，那本来就没有了。是你自己幻化、哦、自己幻化了，这个也叫做啊、哦、非法，了解吗？所以这个有的东西，这个法，这个、有的东西法上因舍，就这有的东西我们看是有的东西，你认为它有嘛？对不对？哦，这个我们都应该要舍离，就是不要执着啦。何况这个非法啊、哦，这非法说这本来就没有，是你自己幻化出来的嘛。对不对？连有都没有啊！啊，你在幻化好像是有一样，何况非法，何况这东西呢？你还要执着吗？对不对？第二，非法它是无性无相啊，没有所谓性，没有它无性的，没有个永恒的这个什么这个自体这个性，它没有的，啊、哦，它是无相的，毕竟空啊。了解吗？这《入楞严经》里面，我们佛讲到这个，这个都是我们威势哦，我们的意识心，是就是我们意识心产生一种动念，产生一种分别跟执着，动念去攀缘，然后攀缘这个相是这样而已，了解吗？嗯，那有时候我们一般的讲法是这样啊。一般有说嘛，被讲说《金刚经》讲的啊，讲说法上因舍，这个法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啦。我们哦，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法无定法，所以法无定法，它不是固定永恒不变的，它是变化无常。第二，这个法我们要把它讲理事圆融。哦，非空非有，理事圆融，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360度的角度，然后切入去讲它，讲的只要你能够讲的能够圆融，这个理不偏都可以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讲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这个法就是所谓无为法，不生不灭之法，或者说正法，法可以这样讲。当时师父在《金刚经》是这样讲的，哦，比如我们佛讲那个法是拳脚方便，佛讲过嘛，《金刚经》讲佛所说的法，他说就好像船只一样，宝华嘛，哈，船只一样，渡了，但你渡彼岸就要放下了，不能执着嘛，代表这个法什么？这个叫正法，正法，正法，法上因舍，说这个正法我们都不能执着啦，何况非法，非法就是邪法啦。对不对？不正之法嘛，你还执着这个东西，对不对？好，这第一啊、哦。第二呢，法我们说它是什么？无为法，不生不灭之法。啊、哦，比如说我们证入本性就不生不灭，对不对？我们也都不能执着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佛性不生不灭，我这个无为法，我们也不能执着啊。证入本性也是个法嘛。你这个也不能执着、啊、连这个真如本性这个不生不灭法我们都不能去执着说有一个佛性有一个真如本性、啊、了解吗？我们都不能执着啦，何况是非法，何况是所谓无常生灭之法，了解吗？以前来讲金刚经、啊、以前师父是这样讲，但是没有讲到入楞严经，我们佛讲了这一段，了解吗？所以跟刚好把它补充一下，把它补充一下，好。 所以前面讲过这个非法我们啊，这个我们佛所说的啦，啊，诸法无性，这实际上他是整个书把它背起来了，诸法无性无相啊，啊，如实见者，如果说你能够真正能够证到这种境界，这至少大概一多菩萨以上，哦，那对前面所说的这一个，他不会起心动念，不会起气。那个所谓啊一种微识的一种去分别跟执着，他不会如实见者，就代表他自己已经能够证到这种所谓啊这种的一个啊叫清正真如啊，证的不二之法，证的毕竟空，这类圣者，那至少都出地菩萨以上啊，最少。他们对这种所以我们唯识讲的因缘性空的依他起性，或者片界所执性这个相。你都不会啊动念啊，能够去啊攀缘分别跟执着，但是你的程度要如实见者，就已经有证到那个程度啊，是这样子啊。有的东西啊，有心相的东西都不能执着了，何况是这种啊，哦，兔脚死女儿，对不对？空中花，水中月，镜中像，是这样。空中哪有花，水中哪有月，对不对？镜中的像也是虚幻的啊，跟水中月一样啊，也是个啊，哦，就这个我们那个影像在里面啊，投影而已嘛，那不是真正的你啊，都是个假象。空中花，水中月，镜中像，就像我们讲啊，哦，这种。这种啊，哦，它还有个影像啦。如果像我们兔脚，那这啊，哦，兔脚根本兔子没有脚，或者没有脚，对不对？死女儿，这死女她不会啊，这个生出儿女的，她没有生育的能力，叫死，在当时印度叫死女，哈，哦，啊，哦，石头的石，女孩的女，了解吗？所以就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去啊，要因死因女都不能去啊。执着了，何况是这，何况啊没有，何况是这根本没有的东西，你还在那边幻想，还在那边啊分别执着，是不是？啊，所以诸法啊，就是无性无相啊，因舍因离啊，了解吗？啊，这样才能够啊，从啊这个依他起性到片界所执性。除掉这个，才能圆成实心啊，进入中道义。那你们有没有记起来？没有记起来，回去多听几遍啊。佛法是要用头脑去思维的啊，不只可以啊，增广见闻，多了解啊。而且如果说你照这样去思维，你慢慢会啊开智慧啊，你会更懂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不灭。慢慢从这边开智慧，你就知道人生的路要怎么去走，修行路要怎么去走。所以有时候不是讲你就能够懂，就算你能够懂，可能到明天后天你又忘记，真的会变这样。好，哦，不是说讲了你就全部从电脑全部记起来的。所以什么说我们要 review， 我们才能够啊，把我们佛菩萨所讲的啊，或者师父讲的，经过多次的 review 温习啊、复习之后，然后好像是变成你自己的一样。你才有办法讲出来啊，否则还是别人的啦。老师教学生啊，懂还是老师啊。你学生没有继续去 review 的话，到时候问你们考试还是不会啊。所以温习啊、复习 review 很重要。不晓得讲过几遍了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 review 了，哎，不知道啊，好。不管有没有师父都能够 let go 啦，了解吗？都能放下 ，no attachment 啦， 了解吗？啊，都能够 free 啦，啊，都能够 let be 啦，随缘啦，了解吗？啊，啊，因为你们这边根据哈，有博士班的啦，有 master 班的啦，硕士班也有大学班的啦，啊，然后也有小学班的啦，了解吗？也有中学班的啦。还、啊、有没有幼稚园的、啊？有没有幼稚园的、啊？有没有？举手一下，幼稚园的、啊，多多班的、啊。嗯，我们华人讲哈、哦，啊，不能看不起自己啊，了解吗？来这边呢已经两年了，还在多多班，对不对？太过于谦虚就变虚伪了啦。他是很谦虚的，了解吗？啊，谦虚到最后，人家会觉得你很虚伪啊，那也不好。那、啊、普普通通就好了。你说 not bad， 这样就好了吗？干嘛要 too bad？ 对不对？其实台湾现在政治在讲这个哈，讲这种哦，这个双语的啊，在讲话当中啊，讲英文跟华文混在一起的啊，在台湾你要记得，现在叫做晶晶体。哦、水晶的晶，两个晶叫晶晶体，在台湾现在很流行，在政治上叫晶晶体啊，讲这个英文，然后带华文叫双语的啊 ，double language 叫晶晶体，就这样。比如说你们不会经常会讲吗？啊，我们两个约在某什么哈、啊，这个观常会学会、啊、那边 meet 哦，就这样哈、哦，对，华文就跑出个英文跑出来了。就这样子，这个叫晶晶体，也叫做新English，了解吗？对，你们叫新English，在台湾叫晶晶体，最新的政治那个、啊、这个双语的叫晶晶体。哎呦，等就会笑啊！哎呀，你讲这个哈、哦、啊，如果给什么那个英国每个人听到、啊、会笑死或怎么样啊？其实有时候这个大家在一起哈、哦，有时候啦讲这个这样啊哈、哦，后来是看到这个新闻，哎。那新加坡都讲晶晶体吗？对不对？你们平常华人不是讲晶晶体吗？华文混华文，这里面还有掺杂英文吗？英文又混华文吗？哦，原来你们这边早就有了，原来这个叫新英格里系，台湾叫晶晶体。你在讲晶晶体，台湾人听得懂哦，他们就很奇怪，你新加坡人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晶晶体呀、啊？这几天是才知道的、啊，你了解吧？啊。就是双语啦，华文跟英文都混杂在一起呀、啊，不是纯粹讲华文，也不是纯粹讲啊美语或英语，不是，啊晶晶体，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有听过吗？有哈，哎、哦、小那豆豆班呐、啊，你那种豆豆班在唱的吗？是不是？啊、小时候听过啊，哎、啊、这个。这个幼稚园在唱的，嗯，好了，我们看最后一行，第十一个，啊，西竹啊，西竹就是我们的叫做竹，就是西竹就印度啦，因为我们东方叫震旦嘛，西方叫做西天竹啊，啊，西方叫天竹，天竹就是以前我们的古来叫西方的天竹，就是现在的印度。叫西天竹啊，他们创宗的啦，他们创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啊，来介绍他们的传承，像禅宗一样哈，从我们佛在灵山有没有莲花微笑开始传给摩迦舍第一代，然后接下来，然后到了这个三十二代达摩祖师来到我们中国传了第啊再传下来，哎，好像是二，好像第几代去了？西天好像是29吧。多少？啊，29啊，28啊，到我们啊，华人这边是传了五代嘛，哈，哦，对，然后达摩祖师是第28代，从摩诃迦叶开始算啊，然后接下来到28代达摩祖师来到我们中国，啊，他算外国人第一代了哈，啊，然后传五位嘛，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刚好33代啊。那边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嗯，习五爪摄神通啊，起弥勒堕率功啊，哈，就是以前呢，以前 五早的时代，五早跟世亲什么时代呢？是我们佛世亲涅槃之后的九百年左右，世亲九百年之后，这个时候出现五早跟世亲这两位大德了。那龙树菩萨大概七百年，阿育王是一百年，都是我们从我们佛方便世现涅槃之后开始算的。所以当时五早他有神通力了，所以什么称他为五早菩萨是这样。色神通，色就是利用，一般叫色持利用这个神通力啊，那这个神通力这般叫天竺通嘛。然后到这个所谓欲界的第四天，我们这边欲界有六天，从四道天王天上去到立天，到立天，到立天，好吗？到立天的话，到立的意思就是三十三天呐、因为须弥山的最顶端，半腰就是四道天王天，顶端的话就是到立天，到立天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八是三十二天，加到中间，萨瓦城这个地方。我们地势在这个地方，所以总共三十三天，所以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天的意思，刀立就是三十三的意思。好，所以六一天上去什么？这个刀一天上去，夜魔天，夜魔天上去第四天就是堕率天。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堕率头天啊，它有分内院跟外院，内院就是弥勒菩萨在教化，在修弥勒法门的。都到这个地如果你发愿修这弥勒法门以后，你就在这个弥勒这个菩萨这个地方叫堕率天，欲界第四天的堕率天的内院。那外院呢？外院是一般的天人啊，天人，你不是你啊，你就是一般啊，你的这个修这个天啊，你的程度就是天人的福报啊。你在你如果到这个堕率天，那就是在外院这个地方。那上去啊，这是化乐天第五天上去。欲界最高天就是所谓他化自在天，这个地方魔王就在这个欲界最高这个地方，所以他这个无照菩萨称他利用他的乘着他的这个所谓他乘着他的一个神通力，然后到这个堕率宫里面就请我们弥勒菩萨，然后怎么样这下，这翻过来是有了，我们就不讲下，这下一堂课我们再讲下，到我们在阎浮提在印度这个地方，然后呢，讲出了五部大论呐、五部大论啊、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地方啊。